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她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二十五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 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他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好父亲不惹儿女的气。2008年以印度社会为题材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全球广受好评，主题是一群穷孩子在成人忽视、利用甚至虐待下求生存的景况。 我觉得这部电影也给予父母亲养育儿女一些很好的启示。电影反映出儿童在大人的态度中逐渐失去天真善良，有的儿童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后来就开始发泄仇恨，走向犯罪，这也是今天世界一部分问题的起因。神在告诫父亲如何教养儿女的时候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子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神的教导提醒我们，孩子也是人，父母亲的态度不当，孩子幼小的心灵也会生气，如果这个气没有妥善处理，就会在孩子的成长上造成不良影响。什么不良的影响呢？神特别指出一个，就是孩子会丧失志气，也就是向上的善良的志气。天下父母都是爱孩子的，没有父母生下孩子硬着心要咒诅儿女，但是我们都曾经在无心的情况下惹孩子的气，问题就出在父母自己也不懂，有盲点。下面我们借助心理学专家皮奥罗的研究，看看一般父母最容易惹孩子的气是哪些，好好想想日后我们如何避免。父母言行中最常惹孩子气的25件事情是：第一，夫妻不和睦，常常吵架打架；第二，家里是以孩子为中心，而不是以父母为中心；第三，父亲时常生气犯罪；第四，父母常常在生气的时候管教孩子；第五，父母时常责骂孩子；第六，处罚孩子的原则时常改变；第七，对孩子的要求跟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第八，父母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神的高度，要求儿女过于严格；第九，父母犯错不认错，不请求儿女的原谅；第十，吹毛求疵，成天挑毛病；十一，父母在家里的责任颠倒；十二，不听儿女的心声，不重视儿女的投诉；十三，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十四，不花时间跟孩子们谈话；十五，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没有肯定，没有鼓励孩子；十六，父母不守承诺；十七，在别人面前骂自己的孩子；十八，不信任孩子，不给予孩子自由；十九，父母过于放任孩子；二十，谩骂子女；二十一，虐待孩子；二十二，取笑孩子；二十三，父母亲不实际的过高要求；二十四，父母偏心；二十五，不用神的真理，而用世俗的方法来管教儿女。听众朋友，以上是心理学家针对父母惹孩子生气的研究报告。如果您有兴趣得到一份，欢迎您来信给我。但愿您我都重视神的告诫，在管教的时候避免惹孩子的气，希望他们都听从父母的话， 乐于向善，常常上进。
小丽已经离开家好几个月了，但是她脑中还常常听到爸爸的怒吼声，心里总是一震，全身缩紧，仿佛看到拳头在她眼前晃动，要好几秒才回过神，意识到这只是一场虚惊。有很多人跟小丽一样，在语言暴力或是肢体暴力下长大，他们心理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该怎么样走出阴影，迎向一个健康的生活？这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谈的。中国人有句俗话，打是疼，骂是爱。在这句话之下，很多父母以为用打骂来管教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知道，没有经过思量，冲口而出或是任意而为的打跟骂，不但会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伤害，还会对他的人格成长还有人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像我刚刚提到的小丽就是明显的受害者。她的父母很爱她，但是她感受不到，因为她听到的只有批评、要求还有指责。平时在家，他犯点小错就会挨骂或是挨打。大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把怒气发到他身上。小丽常常莫名其妙就会被臭骂一顿。如果他顶嘴，父母火气大了，会口不择言地辱骂他，说他笨、没用、什么都做不好，他们后悔生了他。小时候有一次，小丽到邻居家玩，爸爸过来气她没有在做功课，不由分说的把她高高的拎到半空中，然后重重的摔到地上，不在乎她的疼痛还有惊吓，勒令她回家读书。还有一次，她去亲戚家帮忙，爸爸心里反对，但是事先没有告诉她，爸爸气冲冲的到亲戚家把她抓出来，一路甩耳光把他打回去。路人的眼光让小丽羞辱的恨不得当场撞墙而死。在这种环境里，一般孩子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反抗，用顽强还有叛逆来回应，另外一种是逃避，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竖起高墙。小丽是选择前者，他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小炸弹，父母用更大的指责跟羞辱来压制他，他就变本加厉，更张牙舞爪，表面上装着满不在乎，心里却是泪水直流。父母对小丽的肢体暴力使他内心产生怨恨、畏惧、自卑、无助、孤独还有逆反。父母对他的嘲笑、羞辱、威胁还有贬义，这些语言暴力更影响他的自我形象。他老觉得自己不够好，看不清自己的价值，而且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不被爱。这些伤害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小丽长大之后很难控制他的情绪，因为他习惯老是被攻击，所以心理上总是处于备战的状态，不容许别人欺负他。他稍微碰到一点批评就会大力反弹，稍微被拒绝就会觉得对方不喜欢他或是不接纳他，内心深处他没有安全感。他常常不快乐，很容易陷入忧郁，他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可是却无力改变。心理辅导希拉瑞梅纳女士说，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受到的情绪创伤会导致这个人他的情绪发展停滞，他会下意识不断地用一样的不成熟的情绪模式去回应类似的刺激，同时呢，他会不自觉地再次经历过去的伤痛。 只有当这个人愿意回头找出当年使他受伤的原因，把伤口的疤揭开，让当时的情绪浮上来，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痛苦，重新体会一次，那份常年潜伏的伤痛才有可能被疏解，还有被释放，被害者就有机会迈步向前，走向健康的人生。梅娜女士说，当您是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决定大人怎么样待您，您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大人所给予您的影响。但是现在您长大了，您有能力不再被过去捆绑，您有能力为自己做一些正确的决定。如果您跟小丽一样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梅娜女士有以下的建议。第一个，回想父母说的伤害性的话语，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比方说，父母说您差劲、没用、没人喜欢你，都是你的错。这些不是事实，要对自己说，我不用相信，把它从心里放掉。但是父母指责您脾气坏，如果这是事实，过去您脾气坏可能是环境造成的，但是现在您可以选择把脾气改掉，塑造一个新的您，不需要继续活在那个控诉里。第二个，为您童年没有得到的哀伤。回头看看过去的您，因为父母的失误，是不是没有得到一般孩子该有的保护、照顾、鼓励，还有疼爱？好好的为这些您希望有却没有的哭一场。人生很难圆满，用眼泪洗去潜伏在心里的不平还有哀伤，之后您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份缺憾，然后抬头迎向人生的阳光。第三个，正视您的愤怒。不要因为生父母的气好像是不对的，就压抑或是否认常年在您心头的怒气。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让那份情绪流出来，真切地去感受它，那个怒气才有机会去消散。父母也许对您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让您感到很愤怒，一直到今天你都忘不掉。把这些在脑子里面都理清楚，然后全部写下来。如果有可能，跟父母面对面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他们是做了哪些事，对您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父母也许不承认，也许不会道歉，但这些都不是您要的，说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您自己好。如果不可能有机会跟父母说，写的本身就有助于情绪的释放，让他不再抓着您，折磨您。第四个，原谅父母。父母那样待您，很可能他们自己是那样长大的，他们心里也有伤口，不晓得要去处理，而且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控制情绪，怎么样用温和正确的方法来管教孩子。原谅他们的不足还有错误，不要用怨恨继续去处罚自己。听众朋友，您是在肢体暴力或是语言暴力中长大的吗？您有没有走不出的阴影？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们的邮政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亚沙龙杀了暗嫩后逃亡三年，又在耶路撒冷受冷落半软禁两年，然后父王才召见他，父子亲吻才和好， 他就立刻心怀叛意，打算造反了。
你早啊，我英俊的爱人亚沙龙王太子，愿你健壮快乐，愿你心愿达成。
我的心愿？要我告诉你吗？
当然了，你该把样样心事都告诉你的妻子啊。告诉我，亲爱的。
最重要的一项是，我希望有一天做以色列的王。
现在安嫩死了，只有一个太子比你大了，你父亲一死啊，也许会选你做王啊。
想想我过去的行为，恐怕我爸爸不会指派我接任王位。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先抓住广大人民的心，他们就会坚持拥护我做王。那你，我的爱妻就是王后了。
你这么一说啊，我真高兴啊。
不久，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面开道。
亚沙龙王储千岁驾到，拥护王储千岁，大家躬身行礼，拥护王储千岁。
哎呀，哎呀，好英俊呐、啊！他真是帅极了耶，真是名不虚传呐、
啊。是啊，看他的漂亮脸，一头美发，他的仪态跟作风啊，比大卫王更像国王。
人们称他为王储，以前没见过，只听人说啊，他英俊潇洒。
哇，这样俊美的人才啊，真该做王呢。
每天，亚沙龙都去城门口的路边，凡有怨言痛苦想去王宫申诉的人，他都上前问候，并表示极度同情。
对，老兄，这件事啊，你绝对有理。可惜，哎，哎，王没有指派人听你的申诉。哎，我恨不得能做国中的审判官。凡是有争讼求审判的，就到我这儿来，我必以公正判断。
有人上前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拉住那个人拥抱亲吻，因而他渐渐深得人民的心。
我的好太太，你听着，告诉你个秘密。
嗯，我正洗耳恭听呢，快说啊。
我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了，我要做王，以色列的王了。
做王？可是你爸爸还在位子上啊，难道你要杀父做王？
我自己不会动手，人民会，因为他们拥护我。事实上，他们正在要求那样做呢。
难怪你每一天一大早就到城门口去了解民情，受到广大民众的称赞跟拥护呢。
我还要进一步搞垮我父亲的王位。我已经打发探子们走遍各支派，鼓动造反了，要他们一听见号角声就一同起来拥护我做他们的新王。
父王，我有好多天没问候您了，您贵体好吗？
亚沙龙，我还是那样。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我一直东忙西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来是要请您准我去希伯伦过几天。
哦，什么事啊？
我在基述的时候曾经向上帝许过愿，说如果让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必来希伯伦献祭还愿。如今我回来已经4年了。
既然已经许了愿，就得还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儿。
新王万岁！新王万岁！拥护亚沙龙做王，亚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新以色列王万岁！
月牙， 月牙，谣传我儿押沙龙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真的吧？他去西伯伦只是向上帝献祭还愿而已啊。
王啊，恐怕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他把我们200名全副武装的精兵带到西伯伦去了。
啊，献祭还愿是不需要武装士兵的。
更糟的是，亚西多福也跟他在一块了。
亚西多福，他是我最好最可靠的谋士啊。
对呀，陛下，我要马上备战。
备战？打我儿子？
我们必须阻止他，必须保卫你的王冠和京城。
不不，不可在耶路撒冷作战，那不是会血染街道吗？不不，月牙，那万万不可。
亚沙龙存心用武力夺取宝座王冠，我们必须自保啊。
但是我们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亚沙龙他若是要打，必须在圣城外面。走，我们马上逃走，免得他加害于我们。
王带着全家大小逃走，路过之处乡民都大哭，他们的前后都是皇家军队。大卫在城外停住，看着部队经过，又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抬着上帝的约柜也来了。
撒都、亚比亚他，你们别跟我来，你们抬着上帝的约柜都回到城里去。我若在耶和华跟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若是不喜悦我，那我也准备好了，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你们各有一个儿子，把这2个青年领回去。耶路撒冷若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派他们来通知我。
一切照您的吩咐，陛下。
大卫一路走，一路哭着上橄榄山。他蒙着头，光着脚，跟从的人也全蒙着头，边走边哭。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呀，求您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
大卫在橄榄山顶上遇见忠心的谋士亚基人户筛，这个人分担王的忧愁，也撕裂衣服，头蒙灰尘。
户筛，你若跟着我，只是我的一个累赘而已。你可回城去，假装效忠亚沙龙，还可破坏亚西多福对我的诡计。有任何情报时，可差撒都和亚比亚他的2个儿子亚西马斯和约拿丹来告诉我。
王啊，我就回去，我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
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赶回耶路撒冷城，换上好衣服，正赶上欢迎押沙龙入城。
新王万岁！新王万岁！拥护押沙龙作王，押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新以色列王万岁！
Jesus is my Lord. I have been greatly blessed with the love of two children, one daughter and one son.
我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儿一女，这真是我的福气。女儿是老大，从小到大一直都带给我欢乐欣慰。她爱笑又机灵，让我永远都会在内心感到幸福。儿子比女儿小六岁，也让我称心自豪。他总是想让我高兴满意，他想当一个好儿子。他的力量、智慧、虚心好学，让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打心眼里感到自豪。女儿长大了，我那时候总是担心她会不会遇到一个让我称心的丈夫。不曾想我完全错了，她的丈夫远远超过我原来的期望，真是一个出色的好丈夫。当然，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好女婿，他有事会来向我商讨，征询那些一般是要问父亲的事情。通过相处，他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爱戴。凡是我的经验或技能有长处的地方，他都会时常的来要我帮助。他说他从我这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的关系让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女婿，不如他是我的儿子。我感激神赐给我家庭的幸福，我也为自己能爱自己的家人，给他们以爱而感到心满意足，让我能够给他们以爱、支持、关怀，使他们能够成长发展。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神这样的恩赐。
有关家庭，家庭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来自进化。圣经告诉我们，家庭制度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家庭目的之一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基础和单位，家和是神的旨意。家庭另外一个目的是荣耀那位创立家庭制度的神。你我选择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就是决定我们生活的未来，快乐不快乐。从此可知，选择终生伴侣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请记住，美满快乐的家庭是由我开始的。愿神祝福您的家庭，愿您的家庭荣耀神的名。
我真的很难相信一棵辣椒苗可以结出六七十粒以上的辣椒来。视频上的农村女孩在一大片辣椒园里示范辣椒多产的秘诀，打枝。打枝这个农业术语是除掉不必要枝叶的意思。对于不懂农活、最近才学种菜的我，可是个新鲜的名词。原来阳光、空气、雨水、土壤虽然提供植物生长的重要元素，但要让它们长得硕壮美好、多结果实，在适当的时间打枝是必要的手段。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打枝诀窍。以辣椒来说，当第一朵花开出来以后，花以下的叶子只保留上面的三片，其余的要全部摘掉，目的是为了减少侧枝的长成，好让养分留给主要的枝干，也让整棵苗得以透光透气，增加它的抗病性，主枝才能够结出更多更美味的辣椒来。过去我以为菜种下去只要浇水就好了，原来长不好是不够用心，却怪上帝没有给我绿手指。辣椒要长得又多又好，需要打枝，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呢？ 我们有没有让时间、心力花费在不必要的侧枝上面，而忽略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作家刘墉说，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取其实，实在的实；老年时取其精。人生在不同阶段、不同时候，都有它不同的主要枝干。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哪些是需要早早清除的枝叶，好让我们得以专注完成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回顾青春年少的我，只能说找不到主要的枝干，全长侧枝，因为既没有好好用功多结知识之果，也没有发掘兴趣培养一技之长，更可惜的是也不懂得寻梦，以致连一个留与他年说梦痕的美好追忆都没有创造。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生命杂乱无章，白白虚度了美好的青春。幸运的是，婚后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孕育生命的奥妙，相信了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学习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掌权者，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才能够从神得智慧，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看清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神所赐予我的职分主要的枝干是什么，去无存精，活出一个有目标有意义的丰盛生命。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让我们一起共勉，像打过枝的辣椒苗一样，多多结出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当有的美丽果实。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美丽丰盈。
听众朋友，神是真存在的，神创造了人，他对待你我就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了我们成为他心目中的好人，神会管教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相信吗？下面请让我来告诉您自己亲身的一个故事。
在神的面前，神怎么看我们呢？有很多不好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苦，可是在神里面，神让我看到了他是怎么看我的。不单单如此，而且神让我看到他怎么样来救我，这个实在是太奇妙，把我从整个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跟修理很有关系。我就举一个实例好了，我92年决定要传福音，94年我去中国大陆拿一个轮椅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一个听众，因为这个孩子他不知道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病，那骨头很脆，头越来越大，四肢萎缩。有一个医生有一天看到他的照片，就决定送一个轮椅给他，我就把这个轮椅带去。我去新加坡碰到了一些我从来素昧平生的弟兄姐妹，他们送给我2000块钱美金，他们说你现在要去中国大陆，大陆上有很多的需要，所以你把这个钱带去。不认识我，但是就把这么多钱交给我，所以我心里面很感动。飞到台湾去以后，有一天早上去参加一个祷告会， 早上九点钟，只有传道人一个人跟另外两对夫妻，我也不认识，很年轻。祷告完，大家就回家了。第二天，他们两位夫妻打电话到我们家来说要到我们家来看我，然后就来了以后呢，就带了1200块钱美金。他说你现在要到中国大陆去，大陆上会有很多的需要，所以你就把这个钱带去。所以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哇，在中国大陆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想要把这个钱哈就交在我的手上。然后我就进到中国大陆去。我们电台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福音广播电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遵守神的教导，一定要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国情跟当地的法律。所以我现在是以一个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一个工作人员进到中国大陆，所以我根本没有计划说要去讲道。可是我去到中国大陆，不论是去到什么地方，教会的那个牧师他就说，哎，今天我们有联合聚会，希望你能够跟我们讲一讲。讲完了以后呢，牧师说希望你明天来带我们查经。所以就让我感觉到说，哎呦，我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读的这些啊，神的作为哈，我在美国好像比较少这种感受，但是在大陆就非常的明显。因为我自己没有去经营，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神很爱中国人。但是中国历史里面现在目前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心门打开来，我愿意听你告诉我。所以我们不管去到什么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人啊，从很远的地方来听福音。那因为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了教会的需要，所以我那3000多块钱就真的每一块钱都用在一些需要。比方说像神学生很穷很穷，他想要读圣经，但他没有钱，没有生活费，就给他一些钱。所以就是这样让我看到神怎么样借着圣灵的感动，让这边的肢体来帮助这边的肢体。这次旅行出来以后就很高兴，心里面也沾沾自喜，哇，觉得这个好像或许我还可以啊，可能我还是一位不错的传道人，是不是？所以神会把这样的机会放在我的身上让我去体会，心里面就很高兴。回到美国以后，有一天我开着一部车子带着我的女儿就开到沃尔玛的门口，我们就停在路旁边，没有停在停车位上面。后来因为那天很热，所以我就把窗户摇开来，这边就走过来一个人，那个人不修边幅，戴个牛仔帽子，然后穿个牛仔裤，然后那个一个牛仔的靴子哈，很粗犷，然后这边胡子又留着，让我看到很不舒服。这个人越走越近，就走到我的车门口就停住，停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就开始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指着我那个车屁股，他说，哎，这上面写的字你相信吗？我那个车子哈是一位基督徒送给我的，他因为是个基督徒，他那个车后面有一块那个表示基督徒信仰的牌子，那个字上面是写着什么呢？他说，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哈，你千万不要忘了把救恩带走。换句话说，你离开世界之前你要信耶稣了。那个人就指着那个牌子说，你信吗？这句话。哇，我看他那个样子，然后看我后面有个2岁的女儿，然后我心里面七上八下的，我怎么办呢？我就想回避他，我就突然想到说，哦，我说这个车子哈不是我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牌子呢也不是我放上去的，所以你别问我这个上面写的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人就走了。这个人一走，圣灵马上就放了一个意念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彼得3次不认主的那一幕。哇，那个人一走以后，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我就发现我就是彼得一样。我非常的难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你知道我刚刚从大陆回来，我一直沾沾自喜，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传道人，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想到其实我的生命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像一个很懦弱的彼得一样，不要讲说是传福音了，连承认自己的信仰我都不敢承认，因为我怕这个人打我还是把我的孩子给怎么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我过去的一次亲身体验。信耶稣实在是很好， 因为万能慈爱的天父，他会帮助我们，永远的爱我们，管教，但是也祝福。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写信给我，我很愿意听您的心声，回信给您，也愿意跟您一起分享一些我自己其他的体验。您来信，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 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